方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在这平安，很高兴能够来这边，今天早上一起来敬拜神。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让你成为祝福。感谢神，神很爱我们每一个人，神对你一生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困难、危险跟黑暗，但神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计划，就是要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赐给我们每一位有一个新的生命，让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你有永生的盼望，并且你一生一世，就像诗篇23篇说，你一生一世有上帝的恩惠慈爱会随着我们。我们说阿们，感谢神奇妙的恩典。我想保罗他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上帝的话我们读了，但我们还要相信。当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位一生都有一些人来改变你，我也是一样。一开始我想分享两位改变我这一生的人。第一个呢，是我记得我在一个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一个牧师我那个牧师他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愿意信耶稣啊，他说我用差不多30,000美金啊，差不多100万台币啊，他说我用30,000美金的代价，他说我甘愿。哇，因为我看到我这个牧师他真的是了解神救恩的宝贵。我想一个人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都希望能够继续再活下去，但总是永生不是人的100万财产可以买得到，永生是神他白白赐给我们的，那就是上帝的爱啊。我这个牧师他讲第二句话，他说我每天我身上的血呀，我是为神的事工在奔跑。我看到我的这个牧师是这样的一个牧师，他的生命影响很多人，他的生命也影响到我。感谢神的恩典。有句话说生命影响生命。第二个改变我就是我高中的同学。我高中我在台湾的中部读书啊，记得那一天是毕业典礼。毕业典礼那天大家都很忙，毕业典礼完以后呢，我班上一个男的同学就单独邀请我到他家，到他家二楼，他就装一碗饭给我吃。我吃完以后他就很诚恳开始给我讲耶稣的爱，我听不懂，他就开始画，他说人因为怎么样有罪跟神隔绝，但神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这个十字架好像一个桥梁，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十字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说实在我听不懂，我从来没有听过。我这个同学他是男的，为了想把耶稣的爱给我讲我听得懂，他在我前面在我的面前讲到哭啊哭啊，他哭我也是听不懂啊为什么？因为不懂就是不懂嘛，但我感受到他心里面有个东西，有没有？我很想认识那个东西，我是有感受到我的人生前面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压力。结果他就带我祷告，我也很诚恳跟他一句一句祷告。我很清楚的一个感受就是，那一天他带我祷告过以后，我心中一个石头好像一下就不见了，一下就不见了，一直到今天，感谢神，经过40-50年，神让我经历到你可以将你的重担卸给神，他让你得着安息。所以我当中经过20年很复杂的警察生涯，我当了20年的警察，也经历过20年的牧会生涯，都是很不容易。但感谢神的恩典，神让我感受到你不会患得患失啊，你不会为了你的成就绩效跟别人竞争，你不会担心你的前途，都不会。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说阿们，感谢神的恩典。后来我这个同学他成为牧师，但是他也没有想到毕业的时候讲耶稣给那个姓庄的听，经过20年以后他也成为一个传道人。各位弟兄姊妹，你尽管去讲，你尽管去传，神他会补上我们不足的那一部分的。 感谢神，后来因为我就考上大学，但因为家庭经济不是很好，我就在考上警察大学，我就选择读警察大学哈。啊，大学一毕业，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派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去哈。”然后就开始进入社会，很复杂，因为就担任这个派出所主管，每天接触小偷、流氓、强盗，什么都有，让我感受到人性的软弱。我曾经半年里面在一个赌场碰到一个欧巴桑，一个女的，碰到四次，她都跟我说啊，主管啊，很不好意思，我把我的手砍断，我还是会继续赌。是的，我知道人心中的那个无奈，就像圣经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哈。所以我当了20年的警察，我一个感受就是，法律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问题哈。至少法律没有办法改变人心中那个犯罪的倾向，但感谢神，耶稣他说，只要圣经有一句话，他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只要来到神面前，你仰望他，呼求他拯救你，感谢神，他说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呀，人很难改变自己，但神的恩典就是让他成为你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了啊！人生可能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但感谢神，以人来看是一个很大的艰难，但以神来看却不见得是这样哈。所以困难有时候对人是有益处的，因为我是住在洛杉矶附近的哈，洛杉矶附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教堂叫水晶大教堂啊，可能有人去过哈。那里面有一个雕像，就是约伯的雕像。我想没有一个人所受的困难比约伯更大了。他是一个好人呢，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但是他所碰到的困难是你没办法想象。在那个雕像下面写一句话，他说：“他熬炼过以后啊，我就会成为比黄金还更宝贵的金金的。”有时候感谢神，神爱你。你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但你要知道他爱你。所以约伯他最后他讲两句话，他说：“我以前听过风闻有你，但我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感谢神的恩典了哈。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困难哈，不管是，但我经历很多的神迹。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的，我想这里有很多妈妈哈，我一个女儿一生下来以后，吃奶会吐，没有办法排泄，医生说马上要开刀，不然可能没办法活。为什么？一照大肠三段了，2/3神经不行。哇，我那时候我是身体很好，但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做什么，只好交给最好的医院哈，马偕医院的医生去开刀了，我自己那时候教会有很多医生是在阳明医学下面的一个信友堂，很多医生，那个医生就说那个神经切断就不会再长出来哈，但我相信他讲的都是有医学的根据，但我说主啊，你有你自己的办法。医生跟我说，你这个孩子啊，生下来没有办法做大手术嘛，对不对？先肚子旁边就挖一洞啊，他说2年要做3次的开刀。但感谢神，我的女儿在第3次开刀完，2岁开刀完以后，大肠差不多都切掉了，因为做2次人工肛门了。离开医院以后到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快40岁了，不曾再进过医院。哈利路亚呀呀，她结婚了哈，她现在也在上班哈。感谢神的恩典，神释放我的重担哈。我自己当了20年的警察生涯啊，非常的复杂啊，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复杂的工作，但我愿意说感谢神，我经历过，当你愿意依靠神，每次碰到困难，神都拯救你，不但拯救你，还提升你。我们说阿们。所以圣经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弟兄姊妹，把你一切交给神。我记得有一次半夜，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庄某某，我现在在台北市的那个一个市中心的一个餐厅吃饭，请你现在马上来。”我说：“半夜12点了，有什么事啊？为什么要现在去啊？”他说：“你现在赶快来。” 你来，因为我现在跟一个将军的儿子吃饭了、啊。你来，将来对你的升迁很有帮助、啊。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说我的后台老板比他还大。感谢神，神是你的依靠，你不要惧怕。呀，就像耶和华勉励约书亚说：“你刚强壮胆，不要惊慌，不要惧怕。”我们说阿门。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权跟应许。所以你可以宣告，你不需要惧怕，因为你是神在掌权，你可以交给神，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啊！啊，我很感谢神。那时候，后来神一直给我升，我还升得蛮快的，因为我给神说：“主啊，我不靠人，我在靠你。”哎，神就是有办法。哎，我很感谢神哈，神很奇妙，就一直给我升。后来我一次仇敌攻击我。我的上司反而再给我升一级，结果我被派到一个警察训练单位去训练全国的，美国叫 SWAT Team PD 小组哈，就是特警哈，就是特警，就是碰到一些案子了哈，一般 local 警察可能没办法处理，比如绑架人质，那个就要特警去了，我就在训练那个特警了哈。啊，感谢神，那我那个特警里面哈，我是他们第一任的 Captain， 里面有60个教练。啊，有分六个组，第一组都是跆拳组，都是跆拳国手；第二组射击组，都是神枪手哈；第三组是柔道组，我本身是属于柔道的选手哈；第四组是战斗组，各种枪械武器都有哈；第五组是这个警犬，我们那警犬可以闻毒品的啊，可以逮捕的；第六组是各种擒拿，什么中国功夫什么都有哈。但神就把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负担放在我心里面。有一天我早上礼拜六，我记得我起来的时候呢，我想去参加一个基甸会的早祷会。基甸会就是一些弟兄他们在一起查经，然后他们自己奉献来印圣经，送到旅馆，送到军中，送到学校，那个叫基甸会。我去参加这个早祷会，我就很感动，我发现是一群单纯在那边查圣经祷告的。那天礼拜六上午，我看到我那些教练很多都还没结婚嘛，睡在我的那个很大的体育馆。我说主啊，我今天想带一个，我不知道带哪一个。哎，我看到一个跆拳教练，他眼睛打开，他姓潘。哎，我说潘某某，你起来，我在外面等你。他说队长，什么事啊？我说你衣服穿好，我在外面等你。他马上起来，衣服穿起来。我那天就参加带他去参加聚会了。感谢神，那一天他就决志相信耶稣做他的救赎。阿门。我就这样一次带一个，一次带两个，有的人又带他的妹妹，有的又带他的女朋友，有的带他的太太。感谢神啊！一年差不多超过100个人，聚会完以后，经过个人谈到接受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做他的救主哈。有一次10个警察一起受洗哈，感谢神，我感受到这是上帝的作为哈。我们只不过是跟上去而已，神可以用你，神要用你，你只要跟上去而已，这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哈。啊，所以我每次到我那个体积大楼的时候，我都心中祷告，我说主啊，我奉你的名要捆绑空中黑暗的权势，主啊，你的爱充满在我这个办公室里面。我到后来，我调升到另外一个单位，我也是这样做。我看到我的同事一个一个来到神面前，包括那个很难缠的人，他一个一个来到神面前，我感受到是他遇见神，他被神摸着。所以有一句话，他说：“我愿男人不要愤怒，哈，男孩子压力大，哈，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啊，没办法发泄，哈，回到家就爆炸了，哈。”他说：“你可以举起你圣洁的时候随处祷告，姐妹也是一样，哈，姐妹，你可以在你的家里面为你的孩子的房间，你常常为他祷告，你就会看见神的祝福就临到你的孩子，临到这个家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说阿们，真的我们要这样做哈，非常的感谢的，但神也感动我，用爱心对待你的部下，后来他们翻送我每一个同我所有的我训练过的警察好几千人，好几千呢、啊，我每一个都送给他圣经哈，我自己的那些。那个最精锐的那个同事，我送给他精装本啊，我就写一个字写得很漂亮，说这是以前的总统蒋公最喜欢的一本书，他可以赐给你聪明与智慧。大队长庄子峰，我签名盖章贴上去， 没有一个人会把那本圣经丢掉，不会，真的不会。哦，哎，我到几年前还有我同事碰到说，牧师不，他叫我大队长说，你送我的圣经我还在啊。哈，感谢神的恩典呐。我有一次后来他们我离开，他们欢送我，我还记得当中有一位同事就讲一句话，他说：“大队长，你跟我们在一起三年半，但我们没有听过你对我们说一句重话，没有。”我那个单位是很严谨的，那个所有的武器在里面，不管好会出事的，但没有，因为神的爱帮助我们用爱去对待你的同事，你就看见他们对你那种忠心啊是不一样。其实我现在还是，我刚从台湾回来一个月啊，我还是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我发觉那个感情跟三十几年前完全一样。我觉得最有价值就是一个单纯的爱。教会也是一样，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都是彼此在爱中很单纯的来敬拜神。我也经历过很严重的这个枪战。后来有一次有一个所谓十大枪击要犯，他杀了很多人，后来刑事局要去抓这个人的时候，最后确定他在某一个地方住下去了，然后要去行动的时候，他们发现有困难，就透过我的上司要我带十个神枪所去支援了。哈，那一天我知道那个歹徒他不止一个，他有保镖，他有重武器。后来那天我们用清晨出发，准备用清晨五点钟的时候去行动。为什么？因为犯罪人他晚上不敢睡觉，他眼睛跟猫头鹰一样大。这个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哈，那个坏人呢，没有人追他都拼命跑哈，他一直觉得有人要来逮捕他。用清晨五点，他一睡着就爬不起来哈，但一直都没有办法。那个歹徒他，我本来是想说他保镖清晨出来给他买豆浆买报纸，我们就逮捕保镖拿钥匙去开就很好嘛哈，结果那连保镖都没有出来，大概太累睡过头了。那天我在现场，我们的同事啊，五点多在现场埋伏，我就心中一个很沉重的感觉。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只相信说，主啊，我的同事可以焦急的等待，但我可以祷告。我相信神，你可以掌权。”我们说：“阿门。”你任何的环境，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困难，但我愿意鼓励你说，你要相信神在掌权。你就不再孤单了。后来那一天开始要逮捕的时候，就爆发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枪战。那个打到最后都叫消防，那个消防车来救火，你就知道打了多大。围观的人很多，因为已经天已经亮了，那个歹徒为了墙从后面逃跑，下面都是人啊，你相信吗？他把他的手榴弹，他拿手榴弹拔开丢到人群了，他想跳下去，结果那手榴弹滚到人群，滚到一个女人的脚旁边，让她吓得半死，没有爆炸。所以最后那个歹徒被我抓到，他说怎么会没有爆炸？但我相信只有神知道。所以这里有一个圣经的话，他说坚信依靠你的神就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你要依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坚固的信心，单单相信依靠神。我们说阿们，阿们，感谢神了。我们要这样的一个信心了。但我想人都有一个梦，希望能够越爬越高。哇，那个上班的希望是，哇，有一天我如果像这个比尔盖茨，还是哇多好。哇，上班一般公务员也是希望能够哇越爬越高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但是上帝一次就给我到最高。后来有一次我的主管警政署署长就打电话给我说，庄某某，我再给你升一级，你到总统的办公室上班好不好？我的个性是，我的上司给我讲什么我会给他说 yes， 我会给他课，我说好。就第二天我就开始到台湾，那个时候一个中东府的秘书长，他姓蒋，有两个人认识他，我就开始去当他的秘书了，每天跟他一起来处理很多事情。这个秘书长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的蒋彦士先生有人听过哈，八十几岁还在当总统府秘书长，那是相当有办法的啦。但是我每天都要陪他做一件事情，每天他很忙，每天我都要跟他一起坐他的车子，一下到台大台湾最好的医院，然后坐特别电梯进到十二楼去看他的独生女，是一个大学营养食品系的系主任，癌症末期。还每次去看他女儿的时候，都讲笑话给他女儿听，安慰他女儿，讲告诉他女儿说：“我爸爸今天做了怎么见了哪一个国家的贵宾，让他女儿高兴。”但十分钟不到，他就必须离开了。为什么？第二批客人已经在等了。我常常看到他一出病房啊，他那个眼泪简直跟水龙头打开一样，整个流下来，拿手帕擦都来不及啊！感受到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哈，但只有主耶稣里面，你可以找到真正的爱。我相信今天早上，主耶稣的爱也是一样摸着你的心。我们都有知道人有人的无奈跟有限，但感谢神啊，神的爱如大海了。啊，后来也很感谢神了，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感受到神给我呼召到，其实我在台湾，我在负责一个，如果这里你去过台北就知道，台湾有一个地方叫三重，好，新庄是流氓最多的地方了。我是那一个区的督察，但其实我每个礼拜天都在教会做礼拜。在那段时间，神就呼召我，我就知道我很喜欢我的警察工作，因为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我感受到这不会是我唯一的工作。后来我感受到神的 calling。时间到了，我就给这个总统秘书长说我想离开。他说你很好，为什么要走啊？我说我想到美国读神学院。他说你想服侍上帝了？我心里想，我一生才活一次，我以前24年我为整个社会的这个治安我付上一切的心力，我几乎没有一天休息啊，早上做礼拜下午就上班，是这样的。我说主啊，再给我20年服侍你，我就辞职啊，我不是退休，辞职啊。我同事说你这个人神经病了啊，他一生爬不到我的阶级，我就这样放下来哈，连退休金都没有，我就离开到美国。我在南加州读神学院3年以后，感谢神，后来5年前在南加州牧会满20年，哈利路亚。后来我感受到我这一生能够跑大概只有这几年，我就给神说，主啊，你很大，让我跑得更宽广更自由。神就无缝接轨，马上就让我到台湾，然后负责东南亚。我们服侍丰盛，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啊。感谢上帝，很奇妙的，我感受到就像一首歌，那一首歌的副歌，我宁愿有耶稣，我想你们一定听过这首歌哈。我那首歌的副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君王，胜过美好的名声，胜过财富无边。他说就是贵为君王，他若没有耶稣基督给他的新的生命，他也只不过是受罪恶的捆绑而已了。所以人生有一个更高的价值，不在于你在这个地上你多聪明多厉害多辉煌腾达，人生一个很宝贵的价值是你认识那位宇宙的主宰，还知道他爱你，你还能够服侍他。我想这是一件很让我们很喜悦的一件事情了哈，啊，感谢神呐！后来我就在读完神学院以后，在南加州开始牧会，前面4年就以前训练警察，神就开始让我去训练短宣队。我觉得这个短宣队跟打仗一样啊，你没有那个打仗 spirit 那个脸啊，你很难做的哈。啊，训练大概有100-200个华人教会，我到加拿大，也到澳洲、纽西兰去训练，感谢神。他们都起来，然后每年回去短宣，一直没有停，感谢神的恩典了啊！神很奇妙。然后做法就是年轻人就是免费教英文，品格用品格讲座，大人就是办讲座。大人，我想在美国的这些成人，你只要稍微准备一下，不管是理财讲座啦、插花班啦、医学讲座，我想你都科学讲座都很容易啦啊！这个。讲座就是扮演教会跟社区的桥梁，你平常要请一个人进来教会不容易啊，但你办讲座他进来他就很自然了哈。我深深感受到侍奉的路是祷告出来的，祷告就有路啊。我一个医生哈，他是我教会的长老，他 他就神就感动他一起来做。我每个礼拜跟他祷告两次，我说林医师啊，当我们两个不再祷告的时候，这个事工就停了。这个事工是祷告，祷告神就开路。第二个，今天上帝还是在找人，但上帝找的人不见得说是你在教会很久，我都在教主日学，我很懂事，你不见得。我记得神在找肯的人啊。那时候我在南加州，我教会一个姐妹看到很多年轻人回去宣教，她说牧师我也想宣教。我说你会做什么？我说你会教主日学吗？她说我不会。我说你会个人谈道吗？她说我不会。我想这个年轻人回去哈，要有人照顾生活嘛，因为我们在这边出生的孩子，有时候到外面去，有时候人生地不熟。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煮饭啊？”他说：“我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是旅馆的老板娘，他不会煮饭。我说：“你会发传单吗？”他说他会。哇，感谢神，他就自己写很简单的福音单张，我没有给我看，自己印，早上拿到菜市场去发。我告诉你，就有人会拿他的传单来找教会。我觉得那是上帝做的。所以圣经说，人若有愿意做的心，就蒙神的悦纳。宣教传福音不是说我要去好好发挥我的恩赐，那是很好，但是你到宣教场，你会碰到你所碰到的那个打仗是很真实的，你碰到困难你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你开始心里面跪下来祷告，看神怎么做。感谢神，很多人一踏到宣教场回来，他被改变，包括年轻人，他被改变。我自己第一个教会在南加州，第一个教会还是周淑薇牧师的先生吴德胜牧师的教会，我在那14年，带回来宣教的年轻人跟大人，最后现身读神学院跟传道人超过二十个。我相信神，你愿意跟随，愿意寻找，你就他说我就必被你找到，并且他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了哈。感谢神的恩典呢。我想我这个啊，这是我平常我们在宣教训练，我在训练大概这是一个课程。宣教你要知道什么叫宣教，个人谈道，团队侍奉。出去团队侍奉很重要。有两个姐妹很喜欢去到墨西哥去宣教，很高兴啊。第三天就回来了，为什么？你买菜，一个说我要买鸡肉，一个说我不要，我要买青菜就好，吵架就做不下去了。就之后包袱拿着就回来了，好，然后怎么探访属灵征战，医病赶鬼，这个都很真实碰到。你传道，你要传福音，总是真理要知道什么，要讲清楚啊，几个重点嘛，民间宗教教学，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了哈。感谢神，神后来神又开第二个门，那时候很多人做短宣队，神又给我开一个门，进一步到。当我进到监狱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先当20年警察。当我带着美国的短宣队进到监狱，发现那个典狱长是我同学，看守所长是我同学，他们就会开。我相信神有要用你不同的一个职场，神知道啊，哈呀，因为我们上帝有怜悯的心哈，他啊要让那些痛苦的人在黑暗当中有光，能够照到他，把他带到平安的路上啊！我都带着诗班练习了。有一次我跟诗班练习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一句话，我说神感动我有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0章16节，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只有你们这几个在外面，你要把他们带来，让他们听到我的声音，让我来牧养他们成为一群了哈。”感谢我接下来我想我要放一个短短的影片哈，我想这个你们从来没有看过的哈，2分钟而已。一个很柔性的歌。四个跳舞的都超过70岁，但他们愿意跳给这家伙。11年，
我的弟弟关了超过20年，我们两兄弟是一个悲剧。那我跟我的弟弟做对了一件事，我们就是单单的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神就从我们身上的咒诅成为祝福。
知道你有困难才看，我都不知道。让我愿意跟你分享一个生命的奥秘，就是把我的失败交给你，我愿意忍受，上帝完成。他听见你吗？你右手提起来，你把右手提起来，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耶稣赦免我。
后来我们从一团变四团，轮流回去台湾将建议布道。保罗，神感动他，改变他，使用他。神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边去，叫他们的眼睛打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刚刚看到我每次看到这个场面，我都还蛮感动的。那个监狱的警察说：“庄牧师啊，你们这个美国的恩典合唱团很厉害，有办法让那些黑社会老大全身刺青，把手举起来。”我说：“不是我，我说上帝可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靠神的能力啊，能够打破人的心，把人的心再次夺回来到神面前啊。好，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我做了这样20年的宣教事工，我有深深感受。我觉得一个事工会成就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你这个事工合神的心意啊，不是为了你的野心，为了你的成就，都不是，合神的心意，有神的带领。第二个，有好好的预备。我很感谢神哈，不管是短宣队还是监狱事工，神都把很强的同工放在旁边。我知道我没有他，我根本做不到。很多事工常常是那一个人出现才会成就哈，那一个人可能就是你哦，啊，可能教会的长老可能就在等你的出现了哈。那第三个，同心的祷告。每一场跟打仗一样啊，我的师门就看到我在下面怎么祷告啊，感谢神。第四个，圣灵的能力啊，啊，有些场合你一去，你根本他不见得听你啊，啊，不是每次都那么安静的，但是你就要有信心，就坚持相信，感谢神。最后福州还是70%以上会决志。刚刚看到台湾有3个女子监狱，每一场95%都会决志啊，哈。所以一直看到上帝很奇妙的作为。我今天没有很多时间，但我愿意给各位分享，就是说哈，呀，我看到很多神迹的，啊，有一场大概女子监狱，刚刚看到女子监狱完了以后很感动，结果我一个师班员说，牧师，他很想下去跟那些女的受刑人握手，我看都是女孩子没有问题，男孩子不行了。他一握手完了回来，他跟我说，周牧师，周牧师，我要跟他握手的时候，我看他的脸非常清秀，好像我的女儿一样。我要跟他握手，他说能不能请你抱我一下，他就抱他一下，抱完以后里面有一个女的犯人说，能不能请你也抱我一下。当我这个失败也这样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一个人不管他多失败多落到谷底，他心中有个声音说，请你接受我，请你原谅我，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其实耶稣也是用这种爱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人人所需要的爱，对不对？感谢神啊。有一次在一个男的监狱啊，结果完了以后我们会参观他的工厂，哎，那个工厂是雕刻的，结果一个警察说他一个犯人想找牧师，我就过去了。我看到一个犯人40几岁，身体非常好，雕刻很漂亮，我说我是牧师，我可以为你祷告什么？他说，牧师，你为我祷告看我什么时候可以关出来。我说你关多久啊？他说我关28年。我都不敢问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你关了28年呀。有一场在南部啊，哎，我们开始要演唱以前，那个副典狱长，我同学，他说：“哎，庄某某，邱德马塞，等一下，让他们先唱，你相信吗？”60个男的受刑人，光头，穿个拖鞋，上去唱，有一位神，非常的感动啊！我说这是谁教的啊？其实那些人都已经被关到，他的家人都不会去看他了。 关太久了，太太都不晓得嫁到哪里去了，整个被世界忘掉。但一个人在最黑暗的痛苦当中，人忘掉你，但耶稣没有忘掉你，他还是派天使去安慰你，把神的爱来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了啊！呀，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图，这个图就好像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面所描写的，的一个财主跟乞丐的一个光景啊！我想所有的宗教都承认有天堂跟地狱，所有宗教都知道有天堂跟地狱啊！啊，这个财主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以前这么风光，但是他竟然离开世界就落在一个阴间的痛苦，永远没办法翻身。那个乞丐平常到他家要东西吃啊，捡他桌上掉下来，狗都跟他抢了。但这个乞丐怎么在天使怀抱里面？他就从阴间发出一个痛苦的呼声说：“你们什么人啊？我家还有五个兄弟，你去告诉他们说，千万不要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但总是人失败，神没有失败。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当只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就像浪子回头，他回来，他爸爸无条件接受他。圣经说，你只要向神认罪，他就赦免你的罪。神接纳我们，不是说我们变好了，我们多么样的得成为不得了，都不是。神接纳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死了。我很感谢神。我后来我牧会20年，就加入普世丰盛啊。我想这个单位个人可能也没有很陌生，他就是苏联开始解体，在戈巴契夫解体嘛，所以很多像中亚五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很多华人在那边讨生活。然后我们就开始先到莫斯科传福音，然后他信主了，训练他，他就在当地就建立教会，成为传道人，就这样一直拓展开来啊。我们就是从莫斯科，后来又到东欧啊，现在乌克兰，我们也帮助他，罗姆人就吉普赛人，又到中亚吉尔吉斯，又到东南亚啊，还有回到台湾，我负责东南亚啊，在那边有5年多刚回来哈。感谢神，我们是借宣教。教育慈善把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介绍给他。接下来我放一个影片好不好？我们每一期的影片让我放中亚。
要改变他们的信仰非常困难，所以
神就跟我说，你要带回教的孩子认识主。像我信主的，就是我进了基督教学校，所以要孩子认识主就是开学校。我第一次要开学校，我就到托马市的教育局去。那教育局局长他说，你就是踩过我的尸体也不可能。
但就在2000年，神却借着杨家善长老在吉尔吉斯坦拿到了第一张基督教学校的营业执照，这是中亚地区核准的第一张基督教学校证书，也是整个穆斯林国家核准的第一张证书。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开办基督教学校是穆斯林福音事工的第一步。为了建立更多基督教学校，杨家善长老在2001年向政府申请成立一个基督教机构慈善基督基金会，神也动工成就了这一申请。现在整个吉尔吉斯已经有5间由基金会所建立并管理的全日制学校，招收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他们分别是位于托克马克市的恩典基督教学校、卡拉伯塔基督教学校、毕罗福斯克基督教学校、伊万诺夫卡希望学校、杰伯斯学校。基金会还开办凯明残障学校，在西部偏远的卡拉巴尔塔还有一所孤儿院，让那些失去亲人的孤儿们拥有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爱的家园。10几年来，除了开设正常的中小学课程外，每个学校都有派驻的校牧，坚持每天组织学生晨更以及教师每天课前的灵修。虽然教师学生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但是随着每天的晨更灵修，基督教信仰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作为基督教学校， 每周安排圣经课程的教导成为这些学校的特色，这在信仰自由的美国来说都非常困难，何况是在吉尔吉斯这个穆斯林国家。这真是神奇妙的作为。
I teach Bible here from fifth grade till.
好，我就放到这么就好。这一位船长，他在纽约是六家船运公司的老板，70岁退休。神感动他说，回到芝加哥，把房子卖掉，把钱拿到回教的国家吉尔吉斯，向他的教育部申请基督教学校的执照。他照做，他去见那个教育部部长，那个部长说，你想让我们回教的孩子信耶稣啊？这个船长说，他们信不信耶稣我不知道，但我会教圣经，并且这是我的神告诉我来做的，我做什么我都会跟你讲。哇，那个部长很感动呢，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执照。现在感谢神啊，他现在回天家哈，神就把整个事工让我们接下来。我去年有到他刚所去的那几个学校啊，呀，我非常的感动，哎，我非常的感动，我看到一个凭信心所撒下的种子，神怎么样让这些在外邦发芽，这几年的我去刚好碰到毕业典礼哈，结果他的副总理来参加，前年是总理来参加，教育部部长来参加，还致辞。我发现说哈，我就给我的单位说，借着你的参与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哈，愿神来帮助我们了哈。呀，我负责东南亚就很多国家了哈，好感谢神哈。这个是缅甸啊，缅甸各位知道最近都在内战，很多人不知道哈。呀，他们非常的辛苦啊，我们8个孤儿院都在北部腊戌啊，他们问我说怎么办呢，都开始逃亡了，逃难了。在腊戌里面有2个中文学校，一个1000人，第二个2000人，全部都在逃，但求神帮助他们了。我们有一个老师，他一个人教150个，结果他不逃，他说我不能逃，他说我一逃这个学校会被人家没收掉，结果他在3个礼拜前被炮弹脆片打死了，留下150个孩子，希望大家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相信神给你有负担，让你知道神要用你哈。好，他这是他们的教会的，说牧师啊，我教会这样能不能请你帮我盖一下？我就为他祷告，后来已经盖好了，感谢神。感谢对不起哈。好，这个他们的孤儿哈都很可爱，都很可爱，但现在几个都在逃难啊。缅甸是没有电了，没有哈，很辛苦啊。哎，求神来为他们来祷告哈。这是马尼拉哈，这个现在很多人由中国进到马尼拉哈，整个贸易的关系啊哈，光马尼拉有20万的华人哈，是不是神有给我们负担哈？我在台湾我就接触这一群人都是吸毒的，还是关出来的，但是他找不到工作，没有人敢用他，连教会都怕怕的了啊。我们把他集中在一起，给他1年半的这个圣经教育，里面就出了好几个传道人了哈。这个就是我自己3年前在台湾成立一个警察团体，现在有150个，里面80%是现职的警官，都是基督徒哈。上面是在我们普世丰盛台北的办公室，我就每个月一次给他实体聚会。下面那个图就是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分组到台北14个分局，说100多个派出所全部去送圣经哈。我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给他们的目标说300个警察低端勇士为主发光哈。我为这个祷告哈。呀，我放这个图在这里。因为我本身我是柔道选手，一场柔道比赛5分钟，如果我已经到最后30秒，如果我是那个男的，看起来男的好像会赢啊，但不一定，为什么？还没结束。如果我是那个男的，我会怎么做？我会把对手撑得远远的，我知道我只要忍30秒我就赢了，我不要给他有任何攻的机会，我不贪攻，我就是把他撑得远远的。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坐在这里啊哈，但是你千万不要倒哦，你一倒就前功尽弃哦，哈，啊，因为魔鬼想让你倒哈。如果你是那个白色的，如果是我是那白色，我从榻榻米上面爬起来，我就知道我不太可能赢他，因为对手太强了。但只剩下30秒，我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我会用尽吃奶的力量，不断攻，乱攻也好，手来脚不断的尝试，因为我知道我再不尝试啊，28、29、30一下我就 out。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放这个图在这边，就是给各位分享说，我感受到我现在活的时间是最后30秒，我们这边有比较年轻的，可能你还有3分钟啦， 啊，那边的可能你还有两分钟，哈哈，不管你是还有四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你也会很快成为三十秒哦。那你如果问我说牧师，那你会怎么做？我愿意跟你说，我全方位打仗。所谓全方位，就是只要我做得到我就做，只要我进得去我进去，只要我帮得上忙我帮得上忙，我不会只做我的公司交代我做的那，还是我的教会交代我做那两三件事情，我不会。因为什么 ？No choice， 你不做，你马上你没有机会了。求神让你看到时间在过是非常的快啊！哈啊，好，这个是这一位就是撒该，他以前最快乐就是你口袋的钱进到我的口袋最快乐。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把我的财产一半拿出来，以后我骗了什么人，我翻他四倍。”我觉得他是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人。这个是谁？这个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出来啊！啊，被鬼附啊！最后一个礼拜，耶稣要进耶路撒冷，要被审判了。这个玛利亚，他很爱耶稣，拿着一个最贵的香膏到耶稣面前，他不知道怎么讲，他只流着眼泪把他打破，一直擦耶稣，别人都在笑他骂他，耶稣说让他做吧，他为我安葬做的，他没有为耶稣做，等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了，他那一瓶就拿回去自己擦了，自己擦，我想价值就不一样了。这个是谁？这个彼得，他以前给耶稣说，他每天跟耶稣在一起啊，他说众人都离开你，我彼得不可能。耶稣说三鸡叫三次以前你会不认我。后来果然不错，耶稣被审判，他发誓我不认识那个人。后来耶稣受难升天以后呢，这个彼得就回去重操旧业了，捕鱼。有一天耶稣复活到海边来找彼得，问彼得说你还爱我吗？问他三次。彼得心中五味杂陈，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失败，但你知道我爱你，但我是一个失败者。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只是说你就喂养我的羊吧。其实神的爱就是这种怜悯的爱，他没有看我们的软弱，他知道他先为我们而死啊。接下来这个是谁？这是保罗，他以前不可一世啊，论他所受的教育的严谨，他的背景，他的权柄，但是当他被耶稣的光在大马色路上照到以后，他变了一个人。他说我看万事为粪土，我以前在追求的那一些美梦，我发现浪费我的时间，我已被耶稣得着，我看为最宝贵啊。我想我到慢慢到我的结尾啊，我想上面那个就是加勒，今天很多人是说成功大概是年轻人才有机会了，像我这个白头发的大概没有机会了。加勒84岁，我们的周牧师今年90岁啊，他昨天礼拜五来，他84岁，给第二代的领袖耶稣也说，再给我一个战场，哪里？希伯伦山上有强敌是难攻的。各位弟兄姊妹，求神再给你一个战场。我们说阿门啊，你的人生好戏可能还在后头。下面那个是保罗，他为主忠心跟随，所以新约很多十几篇的书信是他写下来的，神亲自对他启示啊。到他年长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啊，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到那一天，公义审判那一天，有一个公义冠冕为我预备了。”我想，其实这一生你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最大的目标就是等候见主，没有比这个更实际的一个目标哈。感谢神的恩典啊，所以我在南加州哈，就是甘仙台武士是周牧师他创立的，我在教育馆我就放一个标语，复兴的基础是悔改，人若非圣洁没有办法见主的面，我们需要悔改哈。第二个复兴的管道，复兴的管道就是祷告哈，祷告让你来到神面前啊，祷告不是报告，祷告是来到神面前，真的被神得着，领受神给你的力量。复兴的动力是圣灵啊！他们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林道亮啊，他写了一本书《教会复兴的秘诀》，薄薄的只有三个字：神同在。神同在就复兴了，神同在，神与我们嘉应教会同在，大大的同在 啊，复兴的目标就是宣道，啊，教会是为了很多人，他进到我们当中，他发现说，这是我的家，我在这里被爱到，我在这里被医治到，我在这里我的生命得到亮光，这是我的家啊，这是一个教会啊，哈，感谢神的恩典啊，哈，呀，哎，你曾经传福音吗？我想你传福音，你就会尝到传福音的喜乐。主耶稣他没有高高在上啊，他道成肉身啊，哈，他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沉沦。我很喜欢下面这个圣经节，在传道书他说：早上撒种，晚上都不要停。其实我到台湾做宣教，我第二年我不到我自己教的教派教，我不要了，他还没预备好，我就进到学校，学校一进去开门，几百个人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哇，每天一个不一样学校，像我到监狱啊，早上一间，下午一间，都是不一样的，啊，他们最需要福音，警察看得好，一个都不会跑，你直接就跟他讲耶稣，每一场都呼召啊。我说真的，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哈，啊。所以耶稣说你要进到水深之处啊，哈，啊。他说哈，早趁白日做工，黑夜来到就不能做。我记得我到第二个教会就是周牧师的教会，我就是美丽堂的诗班，刚看到那个诗班就是。这个教会的师班，我说我鼓励你们出来传福音。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来，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哦，你今年不做，你明年更困难，你明年的腿不会比今年更好。感谢神，其实我给神祷主啊，让我继续跑到我不能跑，我是这样的哈，哦，求神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哈。哦呀，感谢神的恩典了，啊，哈！我想这里有一个叫天国宴席，我们都在美国，哈，哦，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呀，啊，哈，哦，我们都希望跟好朋友一起吃饭。但是您说，将来在天上跟天国的主人一起吃饭，这个人有福，哇！地上没有人请你吃饭，啊，天国主人会邀请你去吃饭啊。这个饭局准备好了，主人就请他的仆人去邀贵宾。每一个贵宾都说，哇，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我不要，我不想听，我不想去。这个主人就很难过，就告诉他的仆人再出去把那些没有钱的瞎眼瘸的全部找进来，一下就进来。我感受到这个时代神要拯救很多弱势的，所以我在台湾我接触很多弱势的，俯视风声也是在做弱势的群组。后来做满以后啊，他下面那主人说，你去勉强他们进来。我看到勉强两个字，就是再不进来太慢了，天国的门是有关的一天啊。最后一句话，那个主人说，先前我邀请的那一些不来的，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尝到我的宴席。哇，这句话很严肃哎，很严肃呢，可能就是在我们周围的人啊。感谢神，好，我想感谢主了。我想一个人只要他活在这个世上，不管他是传统民间宗教，还是他是回教，是任何的宗教，在他只要他有这一口气，神给他的气息，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相信他有权利听到一次福音的权利吧。那是他的权利啊！求神让你这一生能够成为神的出口。我要来唱一首歌，好不好？然后我下面有一句话，他说：“主为我死。”我愿意为他而活，你愿意吗？你如果有感动，你的人生会不再一样啊！让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也会从主那边不断领受祝福。我深深的感受，一直给出去，神一直给你；你一直给出去，神一直给你。这是我以前没有体会到，当我开始做宣教，我看见了。我们就来唱这首歌。这首歌，我们是你的百姓，你可以跟我一起唱。我想神要透过这首歌来感动你。 显你大能。主啊，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唱这首歌，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圣名，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相信今天神感动你，我相信今天神对你说话，你有没有一个心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求你使我使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为你祷告。如果这种同工，我要为你祷告。你可能说，主啊，我年纪大了，还是我什么我所懂得太有限了，还是我身体不好，但主不知道怎么样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神就会用你。我要向你呼召说，你有这个心的主啊，求你用我。神知道给你摆在哪个地方，你有这个感动，你就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感谢神，好，我要为你祷告。对，把手举起来就好。感谢神，我看到很多人举手，哈利路亚。对，因为你是回应神，不是回应我。因为耶稣看得到你，他看得到你的心，他用笑脸来恩待你。哈利路亚，感谢神。我看到差不多一半的人举手，感谢神哈，哈利路亚。我们把手放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有怜悯恩典慈爱，你恩待我们。主，一切也都是你的。主，求你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主，让我们有一个心说，主啊，求你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知道我不完全，主，我知道我的软弱，但主，你是我的一切，你自己代替我使用我。愿你赐福我们教会，也赐福刚刚举手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不管有声无声的祷告，主，愿神来赐福。哈利路亚。我们最后再把副歌再唱一遍了。主啊，建立你的教会，好不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主耶稣，我们爱你。主，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请坐。